在电梯里，他还是絮絮叨叨地发挥这一见解。只有这一对表兄弟到了三楼走出电梯时，他才闭嘴。他一直乘到四楼。据约阿西姆说，他住在四楼后角落的小房间里。他怕没有什么钱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伴着约阿西姆走进房间，这房间看去同汉斯那面一间一模一样。
没有，约阿西姆说，他没有什么钱，也许他只有正好付住院费的那么些钱。你该知道，他父亲也是文人，我想他爷爷也是的。
哦，当然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那么他病得厉害吗？
据我知道的，他的病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顽固，常常复发。他得病已有好几年了，病了一会儿他又出院，但不久又不得不住进来。
可怜的家伙，看来他对工作倒是专心致志的。他非常健谈，很容易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对那个姑娘，她有点厚颜无耻，当时我也怪囧的。可后来她谈到人类的尊严时，她说的妙极了，简直像一篇演说。你是不是常跟她在一块儿？
思想的磨练。不过约阿西姆回答的断断续续，含含糊糊。他从桌子上一只衬有天鹅绒的红皮盒子里取出一只小小的体温表，将它注有水银的下端插在嘴里。他把表衔在舌头左方的下面，这样玻璃表就斜往一边，从嘴里向上翘起。然后他换上室内服，穿好便鞋和军装般的翻领短褂，拿起桌上的一张打印表格和铅笔，再捧起一本俄文文法书。他学俄文，是因为照他所说，指望对工作有些用处。拿着这些，他就走到外边阳台上，在卧椅上躺下，同时把一条骆驼毛毯子轻轻一抛，盖在脚上。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刻钟来，云层越来越薄，太阳透过云层发出炎夏时那种炽热而耀眼的强光。约阿西姆不得不用系在卧椅扶手处的一块白亚麻布遮光罩把脑袋保护好。这个遮光罩小而实用，可按照阳光的照射角度加以调节。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创新赞扬不已。他想等着瞧表哥体温测定的结果，同时查看周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也细细观看靠在梁廊一角的一只毛皮睡袋，这是约阿西姆冷天时用的。然后他胳膊肘靠住栏杆，俯首眺望花园。这时公共休憩室里已挤满了病人，他们伸手伸脚的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儿。不过他只看到室内的一部分，里面大约有五把椅子。
你体温要量多久？
汉斯·卡斯托尔普转过身来问。约阿西姆竖起七个指头。
时间应当到了，七分钟。
约阿西姆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从嘴里取出体温表，仔细看了一会儿，说：
哦，要是你把时间放在心头，那他就走得很慢。我一天经常量四次，心里倒很快乐，因为你看得出，一分钟或一股脑七分钟，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儿，一星期七天，一晃眼过去了。快得惊人。
你说实际上你不能这样说。
汉斯·卡斯托尔普顶着他说。他
他坐时把大腿搁在栏杆上，眼睛里布满红丝。
可是归根结底，时间是不实际的。假如你看来长，那么它就是长的；要是你看来短，那么也是短的。实际上，究竟长还是短，可没有人知道。
他平时不惯于讲哲理，此刻却憋不住了。
约阿西姆反驳他：“不见得吧，时间咱们还是在计算的，咱们有钟表和日历。要是一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来说也过去了。”
注意，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干脆把食指按到暗淡无神的眼睛边。
这样说来，一分钟的长短完全凭你计算时的感觉决定的吧？
一分钟的长短，它的长短不多不少，恰好等于手表秒针走一圈所需的时间。
不过，对咱们的感觉来说，所需的时间长短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说，从实际上看，
汉斯卡斯托尔普重复说，说时把食指狠狠托住鼻子，把鼻尖弄得弯弯的。
这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可不是吗？且慢，这无疑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计算时间的，可是这就跟咱们用时间来计算空间一样，只有没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干这个。从汉堡到达沃斯，乘火车要花20小时，可步行要多久？至于头脑思想一下，不消一秒钟就得了。
听着，约阿西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你是想跟我们待在一块儿吧。
住口！我今天头脑十分清醒。那么时间是什么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使劲把鼻子扭向一边，鼻尖一下子变得白而毫无血色。
这个你说得上来吗？咱们凭感官察知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凭视觉和触觉。
好，
可是咱们感知时间的器官是什么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瞧，你难住了。
可是咱们对于心目中不甚了了，连它的特性也说不上来的东西，怎么能计算呢？咱们说时光流逝，
好，就让它流逝吧。但为了能计算它，
待一会儿，为了使时间能够计算，它必须均匀地流逝。可是哪儿记载过这样的事实呢？就咱们的意识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只是方便起见才假定这样。咱们的计量单位纯粹是一种习俗，请允许我。
好，约阿西姆说，现在我体温表的刻度上高了4格，难道这也纯粹是一种习俗？正因为这5格刻度，我才不得不在这儿荡来荡去，不能服役，这真叫人头痛。
你体温有37.5度吗？
温度已退下来了。
说罢，约阿西姆把温度记在表格里。
昨晚上大约有38度，这是你来山上引起的。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体温都会升高，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
我现在也得走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于时间，我也有满脑子想法，我几乎可以说简直是一团糟。可是我现在不想来刺激你，你的体温太高了，我想把一切保留一下，咱们以后再回头谈谈，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早餐时间，你该来喊我一下。现在我也想躺下来休息，谢谢上帝，这不会使我难受的。
于是他穿过玻璃隔墙到自己房里，那儿的小桌旁也摆着卧椅。
他拿起那本《远洋客轮杂志》， 从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取出漂亮、柔软、暗红色与绿色相间的方格花纹披衣，躺了下来。他也不得不马上张起遮光罩来，因为当他刚一躺下，炙人的阳光就晒得他难以忍受。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高兴地注意到，他躺着感到意外舒服。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躺过这样安适的卧椅。椅架的样式有些过时，但却别有风味，因为椅子显然是新的，用赤褐色光洁的木材制成。这里铺有席子，上面还有一层软绵绵棉花般的东西。实际上，它由三个厚厚的软垫组成，从脚端一直伸到靠背的地方。此外，这种硬中带软、用刺绣的亚麻布套的圆形靠垫，是借一条绳子系紧在椅子上的，令人有一种异常舒适之感。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一只胳膊搁在又光又宽的扶手上，眨巴着眼睛休息着。他不需再看什么《远洋客轮》杂志消遣了。从梁廊的拱门望去，野外荒凉的，然而又是阳光灿烂的景色历历在目，宛如一幅图画。汉斯细细玩赏这幅景色，一面在凝神思索。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打破沉寂，大声地问：刚才招待咱们吃早点的不是有一个矮矮的娘吗？
嘘！约阿西姆喝住他，放轻声些。不错，矮娘倒是有一个，怎么样了？
没什么，咱们还一点也没有谈过他呢。于是他又呆呆出神。他躺下时已是10点钟了，已过去了一小时。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小时，不短也不长。一小时刚过去，屋子和园子里就响起锣声，由远而近，然后又渐渐远去。
吃早餐了，
约阿西姆说，可以听到他已起身了。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结束了他的卧床疗法，走到房间里稍稍打扮一下。表兄弟在走廊里碰头，然后一起下楼。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哎，躺着真够味儿啊，这种椅子究竟是怎么做成的？要是这儿可以买，我倒想带一只到汉堡去，躺在上面真像上天堂一样。你看他们是不是根据贝伦斯的设计特制出来的？
约阿西姆不知道，他把话题搁在一边，第二次进入餐厅。那儿人们又在一个劲儿吃着，餐厅里闪着牛奶的白光，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只大玻璃杯，杯里满盛半升牛奶。
我不想吃，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又一次在女裁缝和英国女人之间坐下来，摊开了餐巾。虽然第一次早餐时他肚子已塞得饱饱的，
我不想吃，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不能喝牛奶，现在更一点也不想。那边也许是黑啤酒吧。
他礼貌而又温柔地转身问那个矮娘，可惜黑啤酒没有，不过他答应去拿库尔姆巴赫啤酒，结果端来了。这种酒又浓又黑，泛起棕色泡沫，代替黑啤酒再好也没有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一只半升容量的高脚玻璃杯贪婪地喝着。他吃了烤面包上一片片的香肠，侍者又端来了燕麦粥，还有许多牛油和水果。他只是眼睁睁地望着， 吃不下，他也瞅着那些吃客，大伙儿开始注意他起来，个别一些人尤其如此。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